欢迎收听小河艺术电台，两棵树的森林电台。欢迎收听小河艺术森林电台第18期。那上个月26号呢，那个动画片《聪明的一休》的主题曲作曲者宇野辰一郎因为心脏衰竭去世，享年84岁。现在放的这首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聪明的一休》的片尾曲《母亲大人安好吗》。那这首歌的两段歌词分别是两封一休写给妈妈的信。坚强的一休也有脆弱的一面，不管是明亮闪烁的星星，还是寺中被人带走的小猫，都会让他想起妈妈。那这期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儿童节。最近好多朋友呢都生了小孩，可能我们这一代也到了生小孩的年纪了，确实是，但好多人都还在过儿童节。
对，
其实养小孩真的挺不容易的，
特别是在中国。
像什么，你看现在买奶粉都要去香港买，对，像这种奶粉的安全问题呀。还有像去年的那个幼儿园砍小孩的那些事件什么的。其实我们本来这期想放那个中国孩子那首歌，
但后来觉得那个歌比较沉重。
对太沉重了，有点不符合这个，
我看
毕竟还是节日嘛。
我看他底下有些人还评论就说听了瘆得慌。
对，他那个里边一句重复最多的歌词就是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然后列举了各地这种孩子的这种惨案，
对，像什么克拉玛依那个大火，然后让领导先走那些小孩，然后还有包括成都以前有一个小孩是，然后因为他妈在外边打麻将，几天好几天不回家，
对，
然后把小孩饿死在家里，反正都挺沉重的。
反正之前网上不有句话就说。你选择出生在中国，这个游戏的难度系数就非常大了。所以现在你看好多最近调查不是说很多有钱的或者说官员的儿子都是他们子女都在国外，其实经常，
要不就自己移民，要不就至少要把小孩送出去。
现在虽然说生活这种水平提高了，但是还是感觉处处都是危机，不管是吃的还是在外面玩了什么的，
对，
那都挺不让人放心。但之所以说到为什么那么的要关注就保护小孩，其实我之前有一个观点，就是觉得其实小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不是他自己选择的，一个基本都是父母的一个意愿， 就是没有人在一个生命出生的之前有问过他的意见，
对，
是不是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父母的意愿，所以我觉得父母还是挺有这个责任跟义务，起码在他未成年之前就是给他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环境。因为我当时看到网上好像还有一个图是就统一起跑线上，是比如说一个小孩是一出生嘛，他就后面拉的是一个人力车一样，后面拉的是他的父母，另外一个小孩也是个车，但是别人是个汽车，后面就前面就坐着两个，就是他的父母，就虽然说表面上是同一起跑线，但是还是挺不一样。
其实是啊是啊，你未有牙的却谨记别说谎，应小心了了大牙，是啊你好吗，你就说话的了，你在陪我讲心吗，时光会逼你这副慢金之躯，竞逐世上各样物物之罪，你若决定要做最尾一名，绝对允许人生这可怕的染缸，有所有污垢要面对，人转眼将会大个女，能变成你应爱，能想真心爱，飘过了大海，愿风风雨雨都可以避开，你还要恋爱，我还记得爱儿女所爱，早习惯看开，你亦容还是可爱，最重要心机不要开，来竞技各力赛，最终不管输赢
这首歌呢是陈奕迅唱给他女儿的，正好最近呢几个朋友也是生了女儿，然后把这首歌也送给他们。那你来介绍一下这歌歌词呗？
歌词 也挺简单，就你看一下，就是陈奕迅不也生了个女儿吗？
对。
然后里面有些比如说就写到不管他女儿长大以后是变成李英爱还是别的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他们都会相亲相爱。还有什么就是人生以后是个决力赛嘛，就最终不管输赢你都一样可爱。感觉就是这种，就是只要小孩过得开心其实别的都无所谓，这种这么一个意思。这就是这可能就是跟现在很多人教育小孩的方式不大一样，我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想起前一段时间吧，去那个学校看见一个母亲教那个小孩，大概五岁的小孩爬那个梯子，然后教了半个小时，反正感觉挺有耐心挺吃力的。那我就想，哎，要是这小孩在农村或者在以前这种很多小孩一起玩的这种状态下，那可能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么教这么久，他就自己跟小孩疯疯玩玩那个摔摔打打可能就学会了。
对，现在可能都特别害怕，特别是你让老人，就是肯定就是爷爷奶奶那一代人带的话更是这样，
或者外公外婆。
对对，又怕这个摔了又怕那个，
对，特别丑。
对，
然后像我有一个朋友说他的小孩就也是刚生下没多久，觉得那小孩特别乖特别好带，也不怎么爱哭。
嗯，
但是我是觉得好像大多数小孩现在都是挺爱哭的吧。然后之前也是正好看了一篇文章说，其实爱哭的小孩都是父母带出来的。因为其实刚出生的小孩他听不懂话嘛，然后他都是靠那种条件反射来判断。
对，
像很多家长特别是中国的家长一听到孩子哭就赶紧抱起来，其实这样不对。然后别人一个国外的医生就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孩子一哭就放下来，然后不哭的时候你再抱他，然后这样他就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这就是从孩子一出生到他成长的这个整个过程，反正这个教育方法上也是非常多的值得去思考的地方。
嗯，这跟那个动物园训练海豚什么的其实一个道理。
对，
就他什么不懂的情况下，
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一个条件反射。
对，然后说到这个教育问题啊，前一段子看那个柴静采访过一个在中国支教的那个老外叫卢安克嘛，然后他就说中国的教育他觉得问题很多，他觉得中国教育就是感觉就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根本就不是为了小孩，然后那小孩呢是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就渐渐的就脱离了他的天性，然后脱离了自己的生活，然后就是觉得教育就是为了获胜，在中国好像就是这样的感觉给他。
是，你看现在学钢琴或学什么各种各样的都特别多。
对，什么都要学，家长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嘛，就是这么说。
不知道是谁发明这个话，害了不少人。
这肯定是那种商家嘛。
其实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个人觉得还是最好最理想的是一种平等的一个朋友的关系是最理想的，并不是说把它当了一个实现自己不能实现愿望的那个一个工具。
但是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
Monsters go
之前还在网上看到那个左小诅咒说过，他不生了个女儿吗？
嗯，
他说一般都是父母教小孩，说他们家是小孩教他，
嗯，
就是因为小孩天生比较纯洁的这种天性，就能够让他这种在社会上已经混得特别圆滑的人能学到不少东西。
嗯，那刚才这个歌呢是写给儿子的，那我想起了那个苏东坡以前在他的第四个儿子出生，然后叫什么喜儿会是吧，上面写了一首献给他儿子的诗，说是什么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生儿但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大概就是说，就是人人都想养个儿子特别聪明，但是他觉得自己是被聪明误了一生，然后他希望他儿子生出来就是愚且鲁，就比较愚钝那种，无灾无难就行了。
说他这种想法在当年属不属于很前卫的
点，就是看透人生的这种真理，其实就是这样。就但是现在很多家长都是望子成龙嘛，嗯，现在小孩都是从小就了解太多事，特别聪明。那其实之前看那个林夕也是提到过这个苏东坡说的这句话，生儿但愿愚且鲁，然后他在里边也说，其实不够聪明的人损失的可能也只是不能像天才儿童一样九岁就读大学或者怎么样，不能从一粒沙中看世界，但是对他的快乐和他的生命意义来说其实丝毫无损。其实有时候就是那个太聪明的人他特别喜欢胡思乱想，就想太多，就反而那个愚钝的人他可能什么事儿都是顺性而为，也不需要想那么多，反而更容易快乐，就是这样。
嗯，还有可能我觉得有些其实他不属于那种聪明，他只是学识比较多。
嗯，对，
如果你真的就是那个特别的聪明或者特别有那个悟性什么的，很多事情可能也就看淡了。
对，
但有些他只是学识特别多，知道的东西特别多。
对，有些时候是自作聪明嘛，然后就想特别多。嗯， 其实就是就像那句话，大智若愚嘛，就是这个道理。
反正现在的小孩感觉好像都特别少年早成这种，
嗯，
感觉大人知道的很多事他们很
小
都知道，
小孩也是都知道，什么事儿都知道，
所以感觉就不那么好，
说话跟大人似的。
对，其实像我那个我堂弟，
嗯，
哦，我表弟，
啊，
因为他由于特殊的原因，所以从小没有跟那个别的小孩一起玩过，我就感觉特别明显。
嗯，
他每天看的就是电视上那些东西，成人的东西。然后从小他跟他爸妈吵架的话，他聊天讨论了，全是那种电视上那些光枪什么的，我们听的都特别搞笑。说到这个不好玩，还可以讲一个笑话。就有个人，有个青年小伙子说，他在飞机上看到一个小孩问一个空姐要一个电话号码。
多大的小孩？
不，他顿时感觉到压力很大。现在，
touches me lightly with his hand. It feels like being born. It feels like being born. It feels like being born. My father promised me green trees, my mother promised me stars. I hardly see the love I have, it all goes by so fast. He kisses me gently with his lips. It's near what once was far. It's near what once was far. It's near what once was far. It feels
其实说到这个儿童节啊，还是感觉反正自从这个80后这块长大成人了以后，然后现在每到儿童节都是一个80后集体怀旧的这种节日。
对，80后非常喜欢怀旧。
对，
感觉跟前面那批人是有很明显的这种
区
别。
嗯，对，
其实他们怀旧主要原因我总结了一下，可能两方面。
嗯，
一个可能其实80后童年生活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幸福跟丰富多彩。
对，是因为正赶上都是基本上是那个独生子女政策嘛开始实施。
对，
然后在家都是一个
小皇帝什么的。
对，然后那会儿什么像什么糖水里泡大的一代就是开始说我们这一代的，相对前一些代的人呢就是生活相对比较幸福童年的时候。
对，另外像电视啊还有些日本的那个漫画书包括动画片，
嗯，
还有后来的游戏机什么的。
对对对，
都是从80年代开始出现或者普及的。
对，
像以前的小孩可能就没那么多这种东西。
嗯，
其实现在网上怀旧不也就是这个东西吗？你看大家这边动漫歌曲了，
对，还有怀旧的红白机啊什么这些。
对，其实童年还是挺美好的。其实，
但是，
但80后成长之后赶上那个时代，好像要反差比较大，
反差太大，压力也很大。
对，
就像你像我姐他们那一代，她是70年代的，这种那会儿也是70年代后期，上大学都不需要花钱的。
嗯，
然后像他们那一代很多工作还是分配的嘛。
对，
还有甚至再早一些房子也是分配的。
其实
对，
所以我们就差那么两三届。
对，
我们进那个大学，你看在我们前两届基本上工作是不用找的。
对，我们那届开始扩招了，
就但是我们上一届开始就要找工作了。
对对，
但是还是相对还是有，
也很好找相对。
但之前以前为什么要考这个学校，就是父母
都
跟我说基本上这个工作根本就不用找。
对对，
每个人手上都是3-4个 offer。
那会儿学校都号称是100%升学，那叫什么
就业率。
对，
包括后到80后后来出来你看那个房子，
是啊，
98年搞了商品房以后，房价就一直
攀升。
然后房子你没搞定的话，那结婚现在又成问题。
对，我就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以前大家都是分房，那你现在不是分房，是让大家就刚毕业就得过不了几年就要买房，那哪买得起？其实确实是这样。要是一般的家里边如果没有点支援或者这种，你就靠刚毕业的小孩就工作几年的工资根本就没法承担的。
嗯，你看这个房子什么的搞不定，接下来就是那个结婚的问题，
结婚就搞不定。
所以你看就感觉都是一个逻辑，这一条线呢，所以非诚勿扰什么的现在就开始火了。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How do you move in a world of fog? Always changing.
刚才这首是来自 Tom Waits 的 I don't wanna grow up。
嗯，
我不想长大，
有一个老男人用那么沙哑的声音在那撕裂的吼，然后接下来放的也是一个老男人，就黄秋生翻唱的这个歌。
Grow up， 好像这两首歌的歌词都挺有意思的。反正 Tom Waits 那个呢，就是说他，长大以后发现事事都和他想象的不一样。当以前小时候，像比如说看见父母吵架呀，然后像什么恋爱呀，然后结婚，然后再离婚，然后还包括什么，我也不想借这么多借贷呀，然后。比如说就像我们称为什么房奴车奴什么一系列的这种奴，现在的这些八零后，然后都是就有这么多压力下就感觉都不想长大。
还有那个他不说看新闻吗？
啊，对，
其实现在的确你打开一个网站的那个每天的新闻列表，你就发现这种悲惨的新闻比快乐的新闻要多，
就跟新闻联播正好相反。
对，真实的世界还是挺残酷的。
对，
黄秋生那个就稍微改了一下，就是他可能有个，当然也不是他有了，就是虚拟的嘛，就可能有一个不好伺候的女朋友，然后就搞得他很烦，他也不想长大，就两个都是这种老男人，但其实都有一颗童心。像黄秋生之前都给麦兜配的那个音还是流传特别广，
对，
大家都知道，反正有时候有颗童心挺珍贵的。 那很多人现在就把这种什么童心，有时候又觉得当时幼稚或者不成熟的表现，拼命的要人变得那个更世故圆滑一点。
接下来就放最后一首歌吧，叫孩子气，就献给所有这些还保有一颗童心的朋友。
对，而且像可能很多像我们的听众应该也是差不多，估计不久也到了这种生育的年龄，大家其实也应该思考一下就是怎么跟自己的小孩相处的问题。
行，最后一首歌。
奇怪了自己在 雨都要晴晒。曾经就有多好，爱你从不曾。